分享神的话语前，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明亮的主日，当我们一起敬拜你时，你的话语就在我们心中照亮，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求圣灵保守你的仆人，今日将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能讲得明白，弟兄姐妹也能够听得懂、记得住，更能够行得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复兴，所以在复活节以前我们每一个主日讲道多着重于在个人的复兴的题目上面。在复活节以后呢，我们教会的主题将会着重在家庭和教会的复兴的上面。一般在基督教的教会，我们都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纪念主耶稣的诞生、主耶稣的复活，还有想到主耶稣他会再来。但是在复活节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圣灵降临的这一天正好是主耶稣复活后的第一个五旬节。从原来只有120多位的门徒的聚会，一下子在一天之内呢，成了有3000多人的一个教会。这是教会的一个大兴旺的日子，可以说是教会的一个大收获。所以我今天要以大收获的能力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段经文中所谈到的当时使徒们和门徒们他们一起的生活，我们从他们身上来学习他们是如何能够得到圣灵的能力。那我们是不是从他们的生活上面也可以得到这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能力呢？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我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个就是大收获的日子，就是我们在谈的一个五旬节。第二段呢，我们是在谈大收获的能力的来源，也就是圣灵的降临。在第三段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刚才我们读过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五旬节是犹太人他们三个节期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期。五旬节在出埃及记里面称为收割节，也就是在那一天他们要献上他们的礼物给神。收割节的算法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是从逾越节后的第二天开始算7个星期，7个星期后的次一日就是五旬节，就是收割节，所以就是又称为七七节，因为7个星期，所以把它称为七七节。那五旬节后的一日，那就是第50日了。那在当时希腊文里面，第50的意思就是 Pentecost 意思，所以我们大家常常听到这个 Pentecost 都认为是属灵派的，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第50的意思，第50节、第50日所以犹太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希腊的犹太人就把他们称为五旬节就五旬节。那五旬节在生命记告诉我们，在这一天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都要回到耶和华所预定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去朝见神。在那里 啊，他们要献上他们当年的礼物，说这是一个感恩，一个献上的节日。所以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那里，刚才我们读了那些有从马代人、有波斯、加帕人等等等，差不多有15个国家多还多的人，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要来一起来庆祝，来将他们的礼物献给神。所以这个节日是一个向神献上感恩的日子，将献上他们丰收的日子。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在逾越节后的第二天，所以逾越节后第二天，那耶稣复活后他有40天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他活活的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讲说许多的事情。他也跟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赐的圣灵，要受圣灵的洗。那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呢，他就升天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升上天去。10天之后，就耶稣升天之后，10天之后，也正好就是50天的时间，也就是在五旬节这一天，耶稣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门徒们都被圣灵所充满，他们这时候就带着勇气与能力向当时所有从各地方来的人传讲耶稣的福音。所以就在那一天，门徒就增加了大约3000人，那这可以说是第一批的收获，教会的一个收获，是一个大大的收获，我们可以说把它当作最好的礼物，献给神。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传统的基督教会就把这一天犹太人的这个一个收割节当成一个圣灵感恩节，圣灵降临节。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纪念这个圣灵感恩节，来常常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得到传福音的能力，传福音的勇气，向我们周遭的朋友一起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原来本来只有120多位的一个门徒，突然增加到3000多人加入了这个团契。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神他奇妙的作为，这是圣灵第一次的降临，带着能力降到使徒们的身上所成的大救围。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来思想圣灵降临，圣灵第一次降临它的一个特征我们从经文中我们读到圣灵降临的一个来源，第一个就是应许了主耶稣所告诉门徒的话，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应许了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事情，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圣灵降临第一次的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我们说他应验了主耶稣跟他们说的话，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可以读到，在荧幕上大家看到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必临到他们。耶稣在受难节，在受难以前，他就跟门徒说了，他说我要往天父那里去这是对你们有益的。他说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他说如果去了，他就会差他来。所以这保惠师呢，就是圣灵，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的安慰者。主耶稣他没有办法与每一个人同在，但是他差遣了圣灵来到这世上，与我们每一位随时的同在，随时的保惠师随时的帮助者，我们的安慰者，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呢，他也就跟他说了，不要离开，跟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这是我从前对你们说过的，也就是主耶稣他就说过宝会时会再来。约翰是用水施洗，那你们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升天以后，就在五旬节这一天，我们刚刚说主耶稣受升天的时间十天之后，就是五旬节这一天，圣灵就带着特别的能力来到门徒的身上，降临到门徒的身上，门徒就充满了能力勇气传福音。这应验了主耶稣他在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说的，圣灵降你们这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门徒们就得着了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主耶稣他在受难以前，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复活以后，都跟门徒所讲的这些事，圣灵要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就应验了主耶稣的应许。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是应许了先知所传的话。如果我们继续再读这段下面那段经文的话，《使徒行传》第16章第二章16节那里，看到彼得在跟这些众人在说的时候，他就说了：“当众人在惊讶的时候，怎么会有这样一件事情？”众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在诉说大人众就在说神的大作为。但是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人就在那里讥笑他们，哦，不过你们不过是喝醉了。那彼得跟门徒就说：“我们不是喝醉了。”那不是喝醉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就引用了先知约珥书上面所说的话，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在这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圣灵降临的事情是神在几百年前就预言了，借着先知约珥的口说过了，但是他配合着主耶稣的应许，还有门徒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圣灵才降下来。圣灵降下来是主耶稣的应许，也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神会在最合适的时候、最恰当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成应验他的应许。我们看到神就在这五旬节这一天，从各地来相当多人的时候应验了他所应许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圣经上也记着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他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要成就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呢？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必会应验他所说的话。那么再来看这次的圣灵的降临有什么特别，有什么特征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说，第二到第四节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灵的降临在新约中有许多的次，很多次的记载，但不是每一次所发生的都有同样的现象。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看得见，我们会听得见，我们甚至可能会感觉得到。圣灵他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彰显他的来到，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来显现。圣灵是自由的，圣灵是全能的智慧。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记载说， 圣灵第一次的降临的特征，它像风，它也像火焰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它神不是风，它也不是火焰，它是自由的，它是全能的，它是有主权的，所以它可以各样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显现。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听到有人说圣灵是降临会怎么样的现象，那都是一些特殊的现象，那神借着这些特殊的能力在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工。那圣灵第一次降临的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门徒们说起别国的话来，也是说起方言。我们读到他们不是在说舌音的，也不是在说灵语，他们是说别国的方言，那也就是说他们在说别国的话。使徒们这时候用别国的话来讲述神的大作为，所以那些从各地来的人就可以听得懂神的大作为是怎么样一回事，神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圣灵的降临在那个时候的特别是神赐下了说方言的能力，让门徒们可以传讲神的福音，使他们可以听得懂，也让他们可以能够受到感动。所以这些人他们听了明白以后，他们有惊讶，但他们也好奇，他们就向使徒们请教到底福音是怎么一回事，神的作为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会认真的学习有关耶稣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相谈，用自己的语言来谈话，能够明白。门徒可以说方言，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神的神迹证明了神他是的主权的能力，他在合适的地方，在合适的时候行出他特别要行的事迹。因为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神，他们所需要了解门徒说的神伟大的事情，所以神他要行神迹，就证明了他也愿意让世人都明白他的大作为，好使他的荣耀在全世界各地都能够得到认识。所以圣灵第一次的降临，门徒都被圣灵充满，得到了能力与勇气，在用各地的方言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有了3000人信主，这是一个大收获。那他们是如何得到这样的能力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中所描述他们的使徒和门徒们一起的生活的现象是如何得到能力的，我们也可以如何来学习他们得到能力的一个方式。如何能得到大收获的能力呢？我们可以从3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第二个就是他们同心合意的顺服等候，第三个我们就是他们是高举基督，他们是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使徒们和耶稣在耶稣复活后，圣经说他们有40天的之久的时间与耶稣生活在一起。我相信经过他们从前与耶稣在一起的生活，他们在经过这40天的时间，他们就更明白了神的心意，他们知道了神国的奥秘。所以门徒们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一个目的，他们要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和他复活的好消息来告诉那些来朝圣或者是那些来过节的人的各界的人。所以门徒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他们的祷告自然就是同心的祷告，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同一的看见，他们也知道他们同一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不单单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圣经上更说他们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就是不停的在那里向神祈求。 他们是同心合意，他们是持之以恒的迫切的为圣灵的降临来祷告，因为神应许他们圣灵要来到，神耶稣也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他们回去以后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就求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神应许圣灵要降临，但是他也希望人们我们能够与他一起同工，他也希望也期望我们能够向神祈求圣灵的来到，神就会在最合适的时间，在最恰当的地点将他所应许的带到我们中间。我们祷告到哪里，神的应许和成就就到哪里。如果我们祷告还没有得到答应，不是神没有听我们祷告，而是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是全能的，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也就是我们的祷告要更加的恒切的原因。当我们坐在这座美丽的教堂的时候，教堂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从很早以前就不停的祷告，但是神他没有照弟兄姐妹的意思说什么时候要，但是神在他自己的时间更美好的时候将这一座教堂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恒切的祷告，也让很多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这一件事情。我们的教会每年在四月的时候都会举行退休会，那在这退休会之前我们都会有40天的接力祷告，禁食接力祷告。所以今年在我们的教会退休会中弟兄们都感受到了圣灵的同在特别是在主日讲道的那一天我们看到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都被神的爱所感动。我们也看到有不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为神的爱在那里流泪哭泣，这是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看到当主日讲道的他呼召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往前去几乎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往前去了。我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在我们中间要复兴我们，借着我们弟兄姐妹来在这里传讲神的福音。我们看到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这些门徒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一起来同心祷告。我们可以参加我们小组的祷告会，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在我们家庭中，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家人一起祷告。当我们说从家庭开始复兴的时候，我们学习从家庭开始祷告，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祷告，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习了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这样一个习惯。第二点，我们看到他们除了同心合意祷告以外，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等候神，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来顺服神。耶稣升天以前，他们聚会的时候就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所以他们顺服了主耶稣的吩咐。从橄榄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这一群人都是加利利人，加利利离耶路撒冷很近他们实在是可以回到加利利去过着他们比较熟悉的生活，在那里去等候。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顺服神，他们在那里进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一起祷告祈求神的来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进了一所楼房，在那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祷告，进了一个他们所住的楼上这就表示说这里有一个家庭，他愿意开放他的家来接纳这些门徒们。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爱心和热心带来了整个教会的一个复兴，让我们学习我们怎么样来接待，怎么样来为神所使 让我们的家为神所使用。他们同心合意的一起聚会，在第二章第一节来说，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在一起，在原文中就是有同心合意的意思。他们一起祷告，他们会一起会读经，他们会一起彼此讲说神的事情。我想他们读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再次读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这时候他们会想到耶稣曾经说过，我是好牧者，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为着世上每人舍命。当他们读到耶稣说过，他们会想到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所以门徒们遵守了主的命令，彼此相爱，就像主爱他们一样。所以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生活在一起，一起同心合意的聚会，顺服主的命令，等候主的应许。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我们也是要常常读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顺服神，我们才能够听主所要教导我们所行的，主所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能够得到 大收获的能力的第三个秘诀，就是我们高举基督，我们要生活圣洁。圣灵降临的主要目的是叫门徒得着能力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思想一章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你们就必要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直到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传为耶稣做见证。当我们常常提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传讲神的福音。彼得他跟耶稣相处在一起有三年半的时间，所以他认识耶稣，他也知道耶稣是他生命的主，所以他在耶稣跟他问答回答他的话的时候，彼得说，你就是基督，你有永生之道。彼得他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愿意向别人传讲耶稣基督的作为。但是彼得他顺服神，等候神，等候圣灵来到。当圣灵一来到的时候，他就有大胆的能力向所有的人传讲神的话语。彼得所传讲的福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福音，耶稣基督是耶稣是主是基督了。彼得传讲耶稣的福音，他从耶稣是在世上如何行神迹，如何行大能力，做了各样的事情，让证明他就是神所设立的，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把耶稣就是神的爱子，他能够在福音中告诉他们，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他更讲到了耶稣是为被交给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圣经上面预言的，也是神所知道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现在领受到就是为我们所有人罪，我们所有的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更用圣经上旧约刚才我们所读的，他复活了，因为这是圣经上所预言的。我们也知道从诗篇中大卫那里说到，他必不见死的，必不下到阴间。他运用了神的话语，他高举耶稣基督，他更告诉他们说，证明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都是证人，我们都是证人。所以彼得他在高举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告诉人他的经历怎么样，但是他告诉人基督在他们身上所彰显的一切荣耀。他们讲这些话，彼得传讲这些福音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在那里动工。所以我们从第三十七节看到，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便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么行？那第三十八节彼得回答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弟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真的你也可以照着彼得所传讲的福音的里面最后说的，只要你愿意认罪，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就也必得到圣灵，圣灵就会住在你的里面。一个高举耶稣基督的人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就不会怕人说的，因为有人有圣灵的能力在他里面，当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的时候，就有胆大勇敢和热情的心来为神的大作为来见证，来表现出来，在各地会勇敢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为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就算当时的门徒被抓去关在监狱里的时候被恐吓，他们都不会害怕。当犹太人的领袖那时候在第一次，如果读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恐吓他们说无论如何不得再借耶稣的名发表言论或教导时，彼得和约翰就回答说，在神的面前听从你们对或是听从神对呢，你们自己判断，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不能不说出来，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不能不说出来。他们高举耶稣基督，他们有圣灵的能力在他们里面，他们就勇敢的说出来。让一个高举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会害怕人的。门徒们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同心合一的欢喜诚实的生活在一起。使徒们所带领的是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们诚实的心，用诚实的心，用欢喜的心生活在一起。我们在彼得前书我们也看到，彼得说神召你们，那召你们的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个就是使徒的教训，那召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一切事上都要圣洁。基督徒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才有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圣洁是非常在我们生活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必要的事件。彼得刚才对那些人说，你们要认罪悔改，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同样的，当我们说要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或许有得罪神的地方，有犯罪的地方，同样我们要需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奉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用这样的一些步骤做成一个得胜的功夫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圣洁。他说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圣洁，要我们远避言行，让我们避开，我们要避开任何的试探，任何的罪过的试探和不接近试探。这是一个成为圣洁生活的一个秘诀，我们要躲避那些试探。约拿丹爱德华兹是美国的一位神学家，他最后成为普林斯顿的一个校长。他是一个过圣洁生活的神的仆人，他对罪是非常敏感，所以他说我对罪临死也不可以屈服。所以他的一个这样的圣洁的生活，在他的带领之下，带来了美国第十八世纪的一个教会的大复兴。我们常常听说在美国那个时代有一个复兴，那这个爱德华兹他就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位带领者，因着他圣洁的生活带来了能力。 彼得前书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去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美德的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是在圣洁国度里面的一个子民。我们要过得圣，唯有过得圣洁的生活，我们才会有圣灵的能力去宣传主耶稣的福音。五旬节这天，门徒因为圣灵的降临被圣灵充满，透过圣灵他们经历到神的大作为和神的大能。他们从原来是非常胆小，他们惧怕这些犹太人官所对他们说的话，他们是犹豫不决的，但是这时候他们转换成因着圣灵的降临的能力，他们转换成大胆或是胆大的去为主耶稣宣传福音，他们有了勇敢的能力和热情的心，所以在各地为主耶稣传福音。我们若是常常的一起同心的能够一起恒切祷告顺服主，高举耶稣基督通过圣洁的生活，圣灵的能力就会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个人我们家庭还有我们教会都会得到复兴。耶稣说，庄稼已熟，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双收庄稼的主，收缩他的庄稼。神已经听到我们拉法叶地区的弟兄姐妹的祷告，神他会使用我们拉法叶地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神让你在这里受到装备，听到你祷告，神会差遣我们在拉法叶地区收割他的庄稼，也会差遣我们到世界各地差遣我们分散到各地去做神的工，兴旺神的国度成为拯救更多的灵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谦卑的主面前请求神的能力降临在我们每一位身上，我们在神面前认真的学习，彼此的同心祷告，一起的同心的来相处来聚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圣灵使我们知罪认罪明白真理，认识耶稣基督，并接受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感谢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生活，是给我们力量勇气和属灵的智慧，并教导我们去传福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教会成为你忠实的仆人，直到彰显你拯救的大爱。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回应唱恩与大将这首诗歌。